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本期节目由拜维家赞助。上次大家买的很开心的拜维家又回来放福利了，诞生于瑞士，卖到全球70几个国家，一天一定拜维家，帮助你精神和体能上保持敏捷，面对挑战游刃有余。拜维家富含维他命 B1、B2、B6、B12、烟碱酸、泛酸、锌以及钙镁，帮助转换能量，精神旺盛，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早餐服用拜维家可以提高食物中铁的吸收，无糖也没有咖啡因，适合持续的饮用，帮助提升一整天的活力。发泡锭除了丢到水里面咕噜很疗愈之外呢，一天一定快速补充水分跟能量，好玩好喝又方便。原本它的售价是1230，那我们古癌的听众折扣价是999。拜维家之前有来放过福利，那因为效果很不错，所以我们就回来继续哦。那这边提供给所有想要喝哦、想要玩拜维家发泡锭的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连结栏找到相关的资讯以及购买的连结。好，那我最近比较密集的在看房子，其实也是为了小孩，你知道开始。有小孩之后呢，有做一些规划，包含说像00608，本来这个是我虽然很常推荐大家买，但我自己不买，因为我知道我的主动投资的绩效是好过这个的。不过我自己有做一个假设啦，就假设我可能未来的数季或是数年打不赢大盘，我也会乖乖加入大盘。我是那种反正我打不赢就加入的人，那目前打得赢就暂时不加入。可是呢，为了小孩，你就想说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去放一笔资金，就是希望小孩以后也不要这么辛苦嘛。那所以呢，就每个月存个10万块到这个00608里面去。那同时也开始看房，其实看房这个是我比较意外的，因为我本来不是那种很坚持一定要买房的人，其实也跟我的生活形态有关系啊。可能一年要去欧洲3个月4个月这样，那未来应该也会持续这样，等到疫情结束之后，那老了之后呢，也不确定会不会住在台湾，搞不好最后面住在欧洲之类的，然后跟我老婆可能找个国家，或者说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反正都不一定啦。那因为这样子，你就不会想要去一定要买个房子，因为你知道，嘿，你买一个房子之后，你后来要处分掉，也不一定很轻松啊。可能有时候，特别是假设你总价买高一点，那流动性不好，那又很难卖啊。那就觉得说租到老也没差，然后特别是从小到大住过什么苗栗、台北、新北，那也住过台东，会觉得说其实换来换去也不错啊，就是一直改变心情的感觉。那钱在你手上嘛，如果你是用租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随时找到一个你想要的地方就去，然后想要搬家就随时可以搬走。那当然买房也不错，假如说今天钱有多到那样的程度的话，那你到处买，我今天就到处买，我一样到处租。不过因为我的资金没有这么大啦，我不知道什么啊，家学渊源，然后我家有超多的什么土地，这种不是这种人，所以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其实本来想说，用租的就好了。然后直到最近呢，就开始去感受到说，因为小朋友要出来嘛，所以你会希望可能弄个小孩房之类的，所以要装潢。那如果要装潢是装在你租的地方，就很麻烦嘛，所以才开始去想说要买。所以之前人家讲的什么刚性需求，其实本来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哦。比方说有些人讲说刚性需求呢，是你不想要成为下流老人哦。我知道有些人会这样讲，他说因为你老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不想要把房子租给你嘛，干怕你在里面直接踹起来直接死掉，靠腰妈超麻烦的，所以不想租给老人。我觉得这个不太正确哦，因为现在进入一个中老年化的时代，最后面一定有很多房子是要租给老人哦。你一定会讲说，还是有个案，他不喜欢租老人，一定有，就像有些他不租给男生一样嘛，有些讲说租房限女，我觉得那个房东都菜逼巴啦。如果说你以前小学、国中有去扫过女生厕所的，或者说你有做过日租套房子，你有租过女生，就发现干嘛女生雷包要雷的时候，比男生更可怕啦，就男生跟女生都有雷包，所以那种有些什么限女的就很奇怪。那好，他当然有可能会限老人，不过我觉得当整个环境老人数量持续往上拉的时候呢，他势必是要租给老人的，所以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刚性需求，就很多人讲说结婚嘛，结婚就一定要有一个房子。那这看状况，如果说是两夫妻都讲好，我们想要一个房子，然后一起背房贷，这个是一个最健康的状况。可是有时候，比方说是男方或是女方会讲说，你那个房子没有准备好的话，不要娶，或者说不要嫁，类似这样。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就比较不好，因为你不要把大家都当白痴啊，你今天如果说身为一个女方的爸爸，比方说我今天女方爸爸，然后我去要求，想要娶我女儿的，你一定要准备好房子，准备好车子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有点会在对方的心里面放一个阴影，因为好像变成一个对价关系了。那他以后他买了房子买了车之后，他会不会把你的女儿当狗来叫？因为反正东西是我出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所以我自己当爸爸我一定不会这样做啦，因为我自己是男生，我知道那种感觉。那如果说我遇到怎么办？我自己是很幸运没遇到，但假设说平行时空我遇到，这个林爸爸跟我讲说，小谢，你要娶我女儿的话呢，你要去准备一个房子跟车子，我就会跟这林爸讲说，林爸，我真的很想要娶女儿，你等我20年，我去努力一下，我真的会努力啊。然后心里面就想说，干， 看你可以等二十年还是我可以等二十年。女生的岁月是比较精华的。不过其实我是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啦，所以也没有机会去实现我心里面的前剧本，那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觉得最好的状况是两个人一起努力，不然如果说是一方完全在出钱的话，那一方就会被期待完全要出力，所以最后面在婚姻生活里面可能就会被使唤来使唤去的，那大家都不喜欢嘛，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一起努力。好，所以除了这上面这一些人家讲的什么刚性需求啊，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应之外呢，现在遇到小朋友才知道说啊，为了一个小孩房想要去看房子，那看了一些我在找的都是大概室内坪数40几坪以上的房子，那大概总价是在3000多万。其实这样的房子是最近跌的比较凶的、哦、如果说你不是在那种真的蛋黄中蛋黄台北市或者台中市里面的，这样的房子是跌比较凶的，因为总价高啦、啊、那总价高的东西对于有钱人来讲，他就觉得我买新的就好了。我想法是这样，就他会觉得我干嘛要买你中古的，我就买新的，特别是像一大堆在盖嘛。那接盘的人也相对少，因为可能大家预算没有到那边、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个可能比较政治不正确啊，但假设有一天你想要把房地产当成你的资产配置的一环呢，记得去选低总价的1000多万2000多万的，然后什么三房的，那这个呢是很多这种年轻的，比方说二三十岁的要成家的，他们会选这样的东西，所以流动性非常之好，那价格呢应该是会持续的缓涨、哦，飙涨不要去期待，但是缓涨的应该可以持续的发生。那种高总价就会缓跌，但你想说它缓跌嘛，那这时候应该是很好的进场机会之类的。假如说资金持续宽松的话，那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想说我都已经看到附近那种什么一坪本来40几万的，然后这边跌到30万的，我想说我现在假设进场去接的话应该会蛮好接到的。那下了几个斡旋呢都被打枪。那被打枪的原因其实都很简单啦，就是大家不想要赔，这些屋主都不想要赔售。那其实在之前的状况可能是就算他不想要赔售他还是得赔售，因为他的资金压力很大。可是现在呢因为肺炎，所以许多国家都帮他们的房贷去降利息啦，台湾也有，那有些人就有受惠到。那再来就是大家都看得到利率很低，而且之后就算有升息应该也很难升回像以前那个高点，因为美国现在有大量的赤字，所以一些相关的关系呢，我觉得利息会维持在低档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那可能很多人也发现这件事情了，所以他本来他要缴房贷，他觉得可能缴不下去了，受不了了，干动不了啊，马上停损，然后就卖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可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都可以继续撑下去，所以大家继续撑。所以我下了几个斡旋呢都被推掉，因为他们都想要卖我，卖的比近两年的实价登录还要来得高。我想说干，如果我今天没有在炒股，然后我真的超喜欢这个房子，我就会接了。但是我在炒股，我就是忍受不了那种，你知道我们这种会看数据的人，然后你还让自己，还允许自己买在实价登录的最高点，就算你再喜欢这个房子，景观再好，你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那他们都会想说，欸，我不要赔售，然后可能过往的管理费都要算进去，加一加，你看这样多少钱？可是那个就是实价登录的最高点，啊，大家都不卖，啊，就啊不卖，他也不紧张。然后因为我问了几家，就后来发现房仲也这样讲，就说最近这些屋主都不紧张了，大家都慢慢来。好吧，那就慢慢来吧。反正我觉得买房子也不用急啦，就是有看到就搬吧。那如果没有看到，其实继续租也没有什么差别。不过确实就是亲身的去感受到这种资金宽松的威力，因为可能这些人他们前阵子有在抛售的，就想说不要撑的，这些买到高总价随便第一排套超高的不要玩的。那最近呢因为利息低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玩下去。那我觉得年轻人买房也不一定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当成是毕生的职志，你一定要买。因为坦白说我自己现在28岁啦，那我觉得我在28岁收入应该算前面的，不敢说顶尖啦，可是一定是前面的。那可是老实讲要买房子这件事情对我压力来说也是蛮大的，因为你本来你就想哦，你本来钱是全部丢到市场里面，以我是丢在市场啦，有些人可能是比方说他是有做其他投资，像我有投一些实体的东西，可是你第一个产生影响就是你要买这房子你要背这房贷，你就会想要去控制掉这些支出。比方说你第一个你要从股票里面杀漏出来嘛，或者你要从一些投资里面杀漏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你要缴房贷，所以你开始去想一些你可能本来不会想到的事情。像我已经超久没有去做什么预算规划，什么啊今天 Uber 不要叫那么多好了，今天妈 Choco 狗食不要吃那种 1kg 5000的，吃 1kg 2000就好了。我很久没有去想过这样的东西，好几年了。但是自从开始看房子之后，竟然开始去想说这边可不可以省一点，那边可不可以省一点，然后也又开始去想说这个股票市场的钱就不可以放这么多了嘛，那报酬率就没那么好了，所以生活呢就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那这个实体的投资呢，之前朋友假设有什么好玩的，我都会讲说来来来拜托 pass 给我，就是我每个都要插一点股，这样我觉得很有趣。那现在也会觉得干不要好了，就是要稍微控制一下。那我想想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你知道这就是对整个环境会比较不健康，因为大家会觉得我这个钱是必须的，我是需要的，所以呢我要压在这个房地产上面，那房地产呢就等于会把我的很多流通性给吃掉，所以一个人的创作力就会变低。那我觉得生活上的价值也会变低。怎么说？因为你本来假设你去找一个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讲说不爽不要做嘛， 那这不爽标注也不一定说你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他妈的很拽的人这样，就只是单纯那、啊、有时候你就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东西，那、啊、其实我们的教育观念、哦、很多人都告诉你说其实你遇到不顺利的你就换个地方、哦、你换条路走搞不好就是海阔天空这样。可是问题是假设你今天背个房贷，你应该是很难换条路走、哦、就是即便你要换条路走，你要经过超长的深思熟虑，或者说你一定那个手续会变得更麻烦，你要先忍耐忍耐，然后直到你确定找到下一个工作可以继续扛下你的房贷你才会换嘛，就无法像以前那样子、哦、我休息个半年然后我再回去工作。所以他确实会对你整个人的生产力然后跟心情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哦、就连我觉得我自己算是28岁还可以的，那这个影响 的感觉都非常的大、哦、你看到那种什么 Lisa 的朋友，那24岁25岁在欧洲的，看他买房子都超轻松的，然后当然不过他们是因为地大啦，所以往郊区一点住没有关系，但我们这边干，就算你真的走到很郊区很郊区、欸、台北市假设是一个蛋黄好了， 你找到那种很郊区的其实也不便宜，老实讲就像整个环境就这样嘛，那压力是一定有啦，所以我在那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房的心得，然后实际的去感受到这个资金宽松的感觉，我觉得大家不紧张，反正房价呢估计在未来的几年应该都还是会，不要说飙涨，飙涨不一定啊，但是缓涨那种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应该是有机会的。即便你看到那种建商疯狂的盖，你想说干盖那么多谁住啊，哦告诉你真的很多人会买、哦、他买一个之后就买第二个买第三个，那或者说那种本来是老家在台北的，他本来想住老家，可是家里 有新房子他也跑出来买，所以需求是很强劲的啦、哦、这是我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美股科技股近期的一个下杀。应该精准的一点来说呢，也不是只有美股的科技股下杀，包含说像是中国香港这边的科技板块呢，你也看到蛮严重的一个修正。那香港这边呢，你看到恒生的科技指数就是直接跳楼。那其实整个恒生指数的表现在这几天也没这么好，因为有传出说他们可能有可能要去增加这个印花税啊，买股票印花税的部分，虽然那增加的幅度很少，但其实一般这种增加整个资本市场里面成本的动作呢，包含说像台股之前的郭婉蓉事件，或是郭婉蓉之后的刘亦儒事件，他们想要去课证所税，然后都落塞，然后这个股市的反应都非常的剧烈。然后现在叶伦呢，可能也会去弄一个这个未实现资本利得税，我觉得非常的蠢啊。那其实很多海外的对冲基金老板也觉得很蠢，大家觉得这件事超蠢，但其实你可以看出全球的市场他们都试着在这个应该说政府啦，他们都试着在市场里面去提款、喔、因为现在可能看到很多的赤字，遇到疫情呢有很多的补贴，那他们要去把这个赤字给弄回来，就是去怎么讲人潮汹涌的地方，像是股市，因为很热嘛，所以他可能在股市里面去做课税这样。那可能房地产也会课税啊，或者任何有在炒作的资产呢，可能都会有政府的介入啊，就因为大家都想要把这个目前的赤字给压下去。但是我觉得其实最近的下杀啊，香港这边可能有些人会讲说是因为这个印花税啦，或者说其实跟着美股下杀。那美股这边呢，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认为是一个所谓的 valuation reset， 然后就整个估值的一个重置。那为什么遇到一个 valuation reset 呢？秋口干你娘嘞！为什么遇到一个 valuation reset 呢？因为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说在很多的估值模型里面，比方说这个 DCF Discount Cash Flow 就是折现金流的算法呢，它会有一个基本的对照的利率来看、怎么说，比方说我今天假设说投资某个股票，那它算回来它可以为我带的利率呢、比方说是 4% 好了，那现在假设市场上的利率就是这种十年期国债、基本上算是零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呢它是比方说 0.25%， 所以相较之下 3%的东西是不是就非常吸引人，那于是他们就疯狂去买这个东西。那你要记得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把价格推高，价格推高换算它的殖利率跟它的利息呢就会往下跌，所以在最近大家看到这种疯狂的资产飙升呢，其实或多或少就是有在反映第一个现在市场上 QE 很多现金在外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零利率吧，所以零利率呢就让这些资产的价格在过往的表现非常的好。那最近看到这个美债殖利率开始上升，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混合的讯号，就是怎么讲，像这种总经的指标你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法则或单一的判断方式说它一定是好一定是坏，因为其实那个都是见仁见智，去看你怎么去解释。比方说像是这个美债的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上升呢，你把它做不好的解释，不好的解释就是讲说因为这个比方说像很多人会用这种 DCF 估值的方法，所以呢相较之下风险资产的价格已经没那么甜了，所以他们可能就去杀风险资产，然后造成这样一个 valuation reset 估值重置的一个过程，特别是那种最近涨很多的可能就是会被杀最凶的。那如果说你要用好的方法去切入呢，你也可以讲说像这种十年期国债或三十年国债殖利率上升，其实对 某种程度来说，他对未来的经济改善是看好的，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或者说这个包含说像是景气的复苏啊，然后或者说通膨的回温，因为大家怕通缩，其实通膨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是比较好，那大家是怕通缩，那通膨的稳定的回温，那或者是说这个未来企业的预期的获利的上升等等的啊，你一个数据，你其实可以用好的方向去解释，你也可以用不好的方向去解释。但是我觉得目前大家看到的应该不是一个，比方说科技股的终点，就它已经结束了。因为其实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当大家讲说科技股在乱涨的时候，实际上开出来的数据是漂亮的，然后只是当然涨多也是事实。比方说可能基本面成长 50%， 可是股价成长 100%， 类似这样，但是不是说它是基本面是完全没有成长，然后纯粹是资金推出来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像是大权之股，科技类大权之股，大家都还是可以密切的去关注，比方说美国的大盘追踪的主要的权之股，或者说台股这边加权指数追踪的主要权值股，那些可能都还是不错的机会，然后就是在未来如果假设遇到回档的话，其实你要去想，你为什么有时候会好奇，为什么那个谁谁谁他的成本可以这么低？因为他在你他妈吓到跑的，就是屁滚尿流在绕跑的时候，他在买啊。然后等到你看到股价很高在追的时候，他搞不好已经正在调整现金，正要获利出了。所以其实每一次的下杀差不多，我觉得有一个 rule of thumb， 就一个黄金比例呢，大概是会让过往三到四个月内才开始投资的人进入负值，差不多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三四个月以上的，然后你的配置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一般来说你会跟着市场成长，所以你的获利应该还是会正的。反正你差不多可以这样抓啦。那当然这不适用于所谓的指数型投资人，我讲的是主动选股的，因为你可能很多会去追逐市场上目前最火热的标的。那比方说像去年的纳斯达克巨鲸事件，也就差不多九月多，那时候大家讲说孙正义和他旗下的公司在大炒美国的主要的权值股的选择权的时候呢，然后那时候科技股就有个飙涨嘛，那时候也差不多后来下杀回来的时候是让过往三个月内的人归零，或者说进入负值。反正市场就是会一直这样循环，过往的事情在未来呢可能不会以一样的方式呈现，但是就是差不多，反正修正你就是一直看到，然后每一次修正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重新的检视你的配置到底是不是哪里会有问题，比方说让你睡不着啊，工作没精神啊，胡思乱想啊，或者说心理压力非常庞大，这就是你的配置有问题。因为在多头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当什么东西都在涨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涨多涨少追逐获利这样啊，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可等到空头的时候，你才会开始去意会到一些人家跟你讲的观念，比方说你不要开杠杆，那或者说呢这个在股市的部位不要太大啊，资产要配置，那甚至呢配一点股债配，你只有在下跌的时候你才会去想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不要把下跌当成是洪水猛兽，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好检视自己手上标的的机会。那我觉得套一句 Cathy Wood 在访问里面有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人家问他说你的 ARK 的资金会怎么样调整呢，他说他当然会选择先去把这个估值较高的部分减少，那放到他认为持续长线看好那些标的。那目前他长线买最多的标的当然就是特斯拉跟 Roku， 然后还有像是 Teladoc 这样的公司。所以你看他也会去做一个资金的调配，就是每次的下跌其实就是一个太弱留强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资金的派对稍微的限缩了一下，可能因为这个无风险利率的上升等等的，然后那你可能会去调整你的部位，但是没有人会完全的我不要玩的啦，空手。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代表你可能本来就是不适合去做主动选股，因为主动选股的风险一定是稍微大一点的，要花的心力一定是比较多的，你可能就乖乖的去做这个被动投资定期定额投资。比方说你看是 VOOVTI， 那在最近美股杀成这样，你看那两个的跌幅都是可以接受的啦。你玩大盘涨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嗨，可是跌的时候啊你也好睡，所以你还是要去看适合你的策略是什么。那如果说已经遇到下跌了，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手上的部位？基本上如果你是持有这种大权值股，我是觉得没有太多调整的必要，它下杀它其实是让你一个把成本降低的机会，对吧？你之前在那边嫌说特斯拉怎么都不下来给我减啊，真的下来给你减的时候，你看没有人敢减，大家说要跑了，要完蛋了，就连苹果都有人在这个恐慌中把苹果全部砍出去了。老实讲啊，如果连苹果或者说比方说特斯拉稍微风险高一点，苹果 Microsoft 那 Google 或者是 Amazon 这样的公司你都不敢报的话，那我问你，你要报什么？你还有什么可以买？好，大概是这样。那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应付这样的心理压力，好像就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呢调整一下，让自己去做这个被动选股。那最主要就是说在下跌的时候，如果你手上有杠杆的话，我会建议你把手上的杠杆部位给降低或甚至是清掉。好，很多人都去忽略杠杆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它在下跌的时候呢，它对你的 部位造成的破坏。你如果是现股的话呢，就会产生 margin call， 就是人家会来催缴你嘛，那你就要看要不要补钱。可是如果补了又继续跌怎么办？那就是一个怎么讲补不完的钱坑啊，搞不好你根本撑不到反弹。那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选择权部位的话，你就吃归零高，我就直接归零。很多人都告诉你说啊，选择权风险很低啦，那是可防可控啦。我今天如果是买 call 或是买 put 的话，了不起就是归零嘛，但是我的上档的获利是无限嘛，对。是理论上是这样没错，所以比方说你 100% 资金花个 2-3% 去买选择权，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有些人他的 100% 资金像是 Wall Street Bets 上面的，或者说一些比较投机的投机分子呢，他们可能就是 50-60% 资金全部压这种短期的选择权，然后那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如果说 5-60% 同时归零的话，这不是可防可控啦，兄弟，这是直接把你一半的钱赔掉啊。所以在下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杠杆，去杠杆是为了让你可以走更长的路，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凹过去了，就算今天被你熬过去了，我相信未来有一次啊，因为可能几个月就是一个小下杀，那几年就是一个崩盘嘛，未来一定会有机会把你整个扫出去。你不会想要在比方说年轻的时候都过得很好，然后30-40岁有小孩的时候突然一次被扫出去，那个是非常非常悲催非常难过的事情。所以遇到下跌，如果你有杠杆，首先先把杠杆的位置给降低啊，即便后来反弹那不干你的事了，因为你要记得你就是看错了，因为很多去做杠杆就是赌短期嘛，你赌输你就要认输，你不要赌输又要去跟家人借钱跟朋友借钱，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没有毒品的啦。所以 你要去做这种短线的人，你本来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看错方向你就要勇敢的认错。那再来就是减部位啊，减部位就见仁见智。比方说像是Cathie Wood， 他虽然告诉你说他的所有 portfolio 都是看五年，可是你看连他自己的访问都很诚实的跟大家讲说，如果真的遇到这个 valuation reset， 他会先把一些可能估值过高的成长股给砍掉，然后去补他的真的非常看好那种超长线的部位。那像这样的东西，其实你打开每个人的 13F 报告，你看他们持股最多的八九不离十就是他最看好的。所以像就是 ARK Invest 的例子来看呢，就是 Tesla 跟像是 Teladoc 那或者是 Roku 这样的公司，然后这就是他最看好的，所以你应该就可以想象说他会杀其他的去补这个。那 ARK 昨天的跌幅也非常惊人，就你很少看到一个 ETF 可以跌这么多，但这是 ARK 的第二次大修正的吧。上一次我们刚好有录节目跟大家讲说它的可能的风险有哪些，特别是像是 ARKG 这种很多自己买小股买到变大股东的，你可能去回听那一集去稍微注意一下说如果下杀继续持续的话，那这种他自己买到变大股东的 ETF 呢，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个风险可能甚至会大到你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在这一次的下杀，我觉得大家就是把握机会，你看好的你可能就找个好的买点继续介入，因为目前看起来景气的复苏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也不是说未来要完蛋了。我觉得可能整个 QE 跟大量印钞的副作用，那或者说未来可能会课税或什么，那个应该都要等到明年后年以后，也就是说派对应该是还没有结束，我自己的主观上认为是还没有结束啦。所以如果说你看到有便宜的机会的话，那或许是一个可以去降低持股成本的一个契机，不然很多人都在讲说那个什么什么那么贵都不杀下来，那真的杀下来你也不敢减吧。所以怎么讲，你只有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疾风知劲草，你才会知道说你看很多人平常就在嘴炮嘛，那真的给你便宜的时候没有人敢买。那也不是说鼓励大家一定要趁下赶快买，因为也要看你买的是什么。那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审查的方式就是用市场的心理去看，也就是说今天一样的估值的几家公司，比方说几个科技巨头或者说几个传产巨头你都可以用差不多的方式去做一个推理。你遇到市场恐慌的时候，像这一次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美债殖利率的上升，它已经不是完全的是一个冲估值的理由，它还包含了一些恐慌性在里面，像是你看到 VIX 指数就有弹起来。好，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就很多时候会发生所谓的错杀啊，有些是被错杀的东西啊，那个就是你要有一定程度的基本面选股，然后你对未来有信心，这个就是你进场的好机会。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还有另外一种是你会发现有些股票纹风不动。那纹风不动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就是它上面的短期的参与者比较少，那所以呢在大家恐慌下杀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不会去买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有看到下杀。那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超好的，现在讲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迷幻比较虚幻一点，但我觉得这你要去感受一下。好，怎么说呢，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个下杀，就连 Cathie Wood 都告诉你说他会砍掉某某某东西，代表他脑袋里面就有预设有些东西是会被他砍掉的嘛。那有些他真的很看好，他就继续爆下去。你就想一下整个市场想成是一个不特定多数人的心理的一个反射，在一个市场里面。那在市场里面，如果你遇到这样下杀，又是同板块的科技股，可是它却没有跟着一起下去的话，比方说为什么我会在上一次 跟大家提到说亚马逊嘛？那这个亚马逊后来持续看，在这次的下杀，你看它下杀的幅度就很小，就跟其他人什么动辄5%、10%比起来， 亚马逊真是他妈跟石头一样、哦、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所以参与的人比较少，这也是有机会。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惜售、哦、就是大家宁愿去砍其他标的也不要砍亚马逊嘛。那或像是脸书、啊、脸书其实是遇到了这个澳洲政府的事件，不过现在最后面我觉得结局是算是脸书是赢的、啊、因为脸书还是把所有的主控权握在手上，要不要赏给你们媒体钱也还是脸书决定的、啊、那脸书呢也算是一个蛮硬的标的、啊、那你会看到一些标的像这样子的，就比方说大家平均跌幅是什么7%-8%，可是它跌幅就是可能就在大家的一半之类的，这个可能就是可以密切关注的，然后不代表说这些东西就是绝佳的买进的标的，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的东西你还是不要买嘛。但是如果说有些你防守范围的东西你发现它跌幅比别人少的，然后就是用一些交易经验来讲，其实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很赞的机会，因为大家都要杀的东西都一定会先杀掉了。市场上没有人是真正的笨蛋，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式，除了一些少数跟单仔，可一般跟单仔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左右市场，所以可以左右市场的那些资金大资金们呢，他们都不愿意去杀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就进入 QA 的部分。好，来第一位 Foik， 他说五星吹吹吹，感谢艾大的频道提供许多优质的内容，小弟是个在美国打拼的上班族，想问艾大一个问题，目前是有在定投 VTI 少部分主动选股，想问艾大对于投资中国的 ETF 有没有什么看法，目前是投资大多集中在美国，想看看不同的布局是否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效果，对于中概股是不考虑，但想说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能否布局一些指数 ETF 跟着大盘走，最后恭喜艾大当爸，期待小 IZ 之后在节目出现，然后感谢这位仁兄。那这个中国 ETF 我们之前有一集有聊到过，比较完整啊，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反正有时候你可能看一下东哥的笔记去对照一下。那我在这边跟你讲几个啦，比方说像达里欧就有买这个 MCHI 嘛，那或是一个我自己回测过发现中国科技股表现比较好的 ETF KWEB KWEB， 那像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选股啦。那中国这边的指数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是追一些比较无聊的指数的话，那它的表现就没这么好，比方说有些人看上证50来看中国，觉得中国股市好像表现没有很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用这个比方说科技指数、哦、比方说深成指这些来看，你就发现中国的表现还不错，所以要看你是用什么指数。那中国这边算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市场啦，那你的这个做法是聪明的，因为你买中概股确实踩到雷的机会很高，那如果说你是看好整个中国市场用 ETF 布局，我觉得是最适合，它比美国更适合用 ETF， 因为真的中概股单一踩雷的机会太高了。那或许可以参考看我刚刚提的这两个 ETF， 那或是看一下像达里欧他对中国蛮多研究，你可以看他 13F 报告买什么，然后就跟着抓出来研究看看。下面为这个 Mysa Hero Han 他说最爱五星老菜鸡，五星推报给菜鸡一个建议，1-10集反复听获益非常大，推推推推，我现在完全不敢回去听1-10集，甚至30集、50集之前我都不敢、哦、有时候还甚至想要把以前的集数给删掉。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当我自己在开始录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之前怎么讲，当然你一开始会觉得很有信心嘛，你每一集节目都会觉得很有信心，可是等到你回头看你就会觉得操，我那时候在讲什么，甚至有些东西你觉得我那时候根本讲的不好很烂，你就想把它砍掉、哦、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成长吧。现在如果回去听第一集，我觉得第一集的我超烂的，好，然后现在的我表现得非常好，然后整个知识也更全面了。所以说其实录节目不是只有很多人说哎我帮到大家嘛，然后谢谢什么的，其实大家也帮到我，因为你们这样子持续的比方说这种正向回馈鼓励我继续做下去呢，那其实我在这之中我也学到非常多东西，好像我之前跟大家讲那不是胡乱的，就是说开始录节目之后觉得自己绩效明显变好，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这一两年行情真的太好了，但是更大一部分我觉得是思考更全面的，因为我会想说一个东西要怎么样解释给大家听，所以可能本来研究只是看皮毛而已，然后现在因为你要解释给大家听，所以你要研究的更深，类似这样子。那我觉得好，感谢你的这个1-10集，好，虽然我现在我也忘记我1-10集讲了什么。好，下面这个松鼠奇说凤梨问号，每天开车必听挂号追进度，好奇疑问很久，放凤梨在披萨上面真的会让意大利人生气，生气是因为不合胃口吗？那个生气的影片我看过，就是你在他们的那个披萨上放凤梨，然后一大堆意大利人超火的，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夸张啦，然后就是他们还是有披萨会加一堆无味不味的，但是大多数的披萨店他们的经典就是那个 Margarita， 就是玛格丽特披萨，那上面就是只有加番茄酱跟几个罗勒叶，罗勒叶也放很少，反正就是很单纯的披萨，那他们的口味基本上都很单纯，就是说你在台湾看到必胜客跟达美乐这种披萨，干娘你在意大利基本上不太可能看到啦，什么总会啊海鲜啊虾鸡巴一大堆料撒在上面，然后什么加珍珠啊，干那个 就是怎么讲，你用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一定觉得这是邪魔歪道啦，但是会不会真的很生气骂你，那可能还好。不过其实意大利人都蛮骄傲的，那虽然我样本数没有到很多，不过就是我见到的意大利人蛮多都喜欢讲说什么都是意大利的 best the best， 然后那个手要一直比这样，很多意大利人都这样子，就对他们的东西非常有自信啊。所以确实可能会白眼你一下，但是会不会真的凶你未必。好，下面这个 Greens 0910说，癌末患者每天骨癌，寂寞难耐，疯狂做爱，确诊睾癌，十亿新仔没有人爱，是你不该，玩笑不开，骨癌是 my， 其他烙赛，别再问名牌，癌大很无奈，名牌请转台，叫不能乱台，谨慎卡实在，这是观念台，押韵想 all night， 真的很无奈，没有癌大帅。好，好诗好诗，谢谢这个 Greens 0910。下面一位 Language， 旧爱还是最美，求开示，先五星赞赞，爱大的节目非常有意思，最近两周才来 Podcast， 已经是我开车的精神粮食。想求爱大，如果一直想着当年的初恋，一直想着当年实在不该跟别人在一起，有这种渣男思想该怎么救？ PS 虽然这样说，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在阳明提前布局，却又在起涨前卖掉转其他股票，这样天天想死，求爱大开示。没有，我觉得那个旧爱才是最美，那个是哪一个人唱的、啊？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这个旧爱才是最美呢，是我们讲的是外显上，然后外显上你会觉得旧爱才是最美。虽然我讲这个可能会被我老婆宰杀掉，希望他没有听到这一段。但是你真的会觉得旧爱是比较好的，不是说比较好，是说比你现任好，其实也不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男生或是女生应该都有类似的感觉。这个什么旧爱才是最美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你的那个大脑的一个运作上，你的大脑会让你把不好的回忆给忘掉。好，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吧？因为就是比方说我就会觉得说每次比方说跟下一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前任比较好，然后后来是比方说可能大家有时候讲开来了聊一些东西，然后你才发现说其实不是你爱吃醋，也不是你特别讨人厌，然后前任都不会，是你完全忘记前任也会吃醋跟讨人厌，就是你会完全忘记怎么讲旧爱他们做过不好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因为我后来有跟几个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就是之前有聊过这样的东西，然后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的脑袋我觉得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吧，就是它会让你把比较不好的东西忘掉，除非真的是超深刻那种他妈的怎么拿刀捅你蛋之类的，不然你会把那样的东西给忘掉，就一些可能平常的不愉快你不会去记得，你就会记得很好的。所以当你跟你现任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干你娘，早知道我不要分手，那时候不要分手，我就应该跟旧爱在一起之类的。所以差不多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办法，可能哪个心理学家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但是确实很多人有共同的经验，就连我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想法，但是现在是不会了啦。然后不是因为我怕被我老婆杀掉，是现在就真的比较不会这样想，因为你会知道说你当下做的这个决定，如果说你是够相信你自己的话，特别是我们这种在做交易的，你对自己要有自信嘛。如果说你对自己都没有自信，代表你一定整天他妈只能当跟单仔嘛。那你对自己有自信，你就要知道说为什么，像你讲当初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提前布局的阳明卖掉，你一定有你的理由嘛。虽然可能换去别的这个后来没赚这么多，可是你要想就是如果说你的判断力一直都是正确的，你偶尔会漏掉几条大鱼，可是你可能也因为这样闪掉很多就是一定会死的那一种风险。所以搞不好你当时做的这决定是因为你当下就是有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你才离开。所以千万不要去怪罪自己过往啊不懂事啊，或是不懂得选择什么，因为当下的决定可能就是最好的决定。总不会有人说当下然后故意做一个很烂的决定吧。好，下面一位 Tennisk38 他说，如果小骨癌和台通晨晨女儿在一起，五星吹，想知道如果有一天小骨癌回家跟主委说，爸，我交女友的对象是晨晨叔叔的女儿，癌大会如何反应？这个晨晨就是台通的李奕晨啊，那个主持人。我觉得是好事啊，因为我相信晨晨的女儿或是他的儿子他的小孩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因为晨晨跟他老婆都是非常善良非常优秀的人，所以我儿子跟他的女儿交往，或是我儿子跟他的儿子交往干都可以啦，我都觉得可以接受啦。那其实儿子怎么讲，儿子一定是放山土鸡乱养啊，他妈的男生小时候在幼稚园荡秋千就是360 720然后飞出去啊，有时候想说我到底我怎么长大的，很多人有共同的回忆吧，就幼稚园你知道很多那个游戏设施并不是游戏设施，那个是生存设备，就是生存游戏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接没有弄好就会死掉的，像以前玩那个什么木马都可以玩到整个木马 它明明就插在土里面的，不知道大家怎么把它整个撬出来，然后荡秋千到底怎么荡360的。其实你到国高中你完全无法想象你为什么幼稚园可以这么疯，很多人幼稚园的时候就最疯的时候，特别是他妈臭男生，所以男生应该就这样随便养随便打啊。如果今天是我女儿的话，我可能就会稍微要看一下对象是谁啊，我也不会去干涉啦，然后可能就最多问一下说啊，你跟他在一起喜不喜欢啊，啊啊喜欢啊，喜欢就好了，我能说什么啊，反正我觉得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啦。好，下面有这个摸清奶沙，他说五星吹捧吹到爆，主委好，开始投资之后买东西都会三思，都会想说如果投入股市会不会更好，但是看到主委工商还是败下去啦、哦、感谢支持。那工商的东西、哦、就是我还是很常跟大家说啊，你就喜欢再买，真的有需要再买、哦、那我帮大家争取到不错的折扣、哦、所以等于说三赢。那如果说你不是需要的啊，还是要控制自己的那个冲动、哦、就不要乱买一堆自己明明就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什么要支持我什么，那个不用啦。好，下面为这个我是高雄左营的呱呱，他说左营张君宁五星吹爆股癌大大，拜托选我选我选我，好选你。他说在台股直直往上冲的时机点，我总是有一两只股收益率达到-10%，例如台湾大、统一这类的，还是趴在地上。虽然大概只持有一两年，他们也算是大公司，短期不会倒，但是打开未实现损益还是觉得很刺眼，该不该停损出场呢？请癌大解答，感恩感恩。你讲了这个啊，怎么讲？像是台湾大或是统一这种。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他去买电信股，他不是要电信股涨，他是希望他稳定配息，然后最好就死在那边不会动，就当成是一个平稳的标的这样。所以你知道看你投资的东西是什么，就像是比方说有些人会在自己 portfolio 里面拉一个比方说传产股啊，其实拉传产股他也不是期待传产股要有什么样的表现，他是希望说我不要曝显太多在科技股，如果今天科技股大跌啊，比方说像最近啊，你就觉得心情很差嘛，因为你100%科技股干就很痛啊，可是如果你有配一些传产啊，可能你大跌你就没那么痛嘛，因为你有一些是传产，那传产可能你就期待说它会稳定配息啊，它会慢慢往上爬啊什么的，就它其实不是拿来当一个什么讲获利的主力啊，有点像是你今天去组一个队伍啊，篮球队，有些人负责进攻，有些人负责防守啊，有些人是负责在里面啊穿针引线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那一个 portfolio 也差不多这样，你不可能每个都放最激进的东西啊。如果说你要每个都想要翻倍翻倍的啊，你就比方说全压比特币，还开杠杆之类的，或者说你就全部去买 ARK。你也可以这样做啊，可是一般人不会嘛，所以可能你会去做一个这样的配置。那我觉得如果说你知道自己在配什么的话，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它-10%，可是理论上是这样，你做了一个配置出来之后，你应该是好，比方说你每个月有闲钱，你就要在定期的投入，应该是这样，因为你要去平均你的成本，所以短线上的未实现损益其实不用太在意，除非你摆明的就是干老娘就是来炒短线的。好，那如果你是摆明来炒短线的，那你选择这样的标的确实就有一点怪了，因为台股的主力还是以科技股为主，所以还是要看你的观念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好，下面这个 S Lalan 他说五星吹捧吹吹吹，艾拉你好，我是今年初进股市的小韭菜，也在一月底开始听 podcast， 喜欢你的口条跟逻辑，听到要怀孕了，先前跟风在140买了0050，原本想要零股定期定额分批投入，结果不小心一次买了整张，户头还忘了放钱，还有交易的当天早上8:30营业员又打给我，差点 GG， 虽然现在没事了，但是打乱我分批投入的规划，想请问艾大，我现在还要继续分批投入吗？白刚出社会没有什么本金的菜鸡，要啊、哦、本来就是你要做指数化投资很核心的观念就是你要持续的投入、哦、因为你不知道高点跟低点在哪里，所以你去做持续的投入就可以把你的成本平滑化、哦、老生常谈，所以你虽然一次重压了很多，但是没关系，理论上就是啊，就算你一个月只能存到1000块好了，那1000块丢进去它也是会去平滑那个成本，虽然可能平滑的时间会拉很长，但是你要想你的薪水可能也会涨啊，啊，你可以存的钱可能也会变多啊，所以它长久下来，哎，可能也是不错的、啊。所以你要做指数化投资，我觉得都要看长一点，就是不可以看太短，因为看太短是没有意思的。特别是比方说，你今天假设遇到熊年啊，遇到熊市的话啊，那一定是天天都特价，天天都便宜啊。那难道你这样就要放弃了吗？所以怎么讲？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啊！你之所以要定期定额投入，就是因为你可能有时候买高，有时候买低，啊，最后面是平均的啊。你前面已经丢了啊，就这样了吧，哦，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了。好，下面一位 Together 哦 ，T O G E T R， 他说五星吹吹上天，现在时间2月22号的20:02，回测看看古癌的念 Q A 时间。我早就已经多久没有在报时了，然后因为我觉得报时好浪费时间，所以就把它删掉了。他说想问问国外大家对于 PCB 产业的看法，查了一下好像不管是 5G 电动车都用得到，这是不是就符合癌大有一集说的选股方式呢？还是要等明朗一点再开始布局？感谢癌大。 欸，你知道 PCB 是什么吗？ PCB 就印刷电路板，所以其实所有电子元件基本上都用得到。那你什么伺服器啊、自驾车啊，或者说什么物联网的智慧音箱啊、电脑、笔电里面全部都有印刷电路板。印刷电路板就是你把那些晶片什么有的没有的鸡巴塞在上面的东西，那个就叫做印刷电路板。那印刷电路板现在也没那么单纯，就说就只是PCB， 然后全部人都是 PCB， 不是大部分什么高层板、伺服器板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就台股的 PCB 产业确实是世界，我记得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哦，市占就是非常非常的庞大。但是呢，每个做 PCB 的厂哦，有这么多的 PCB 厂，啊，有些是做什么啊软板，有些做硬板的，啊，有些是做伺服器用的，有些是做高层板的，啊，每个都不一样，所以也要看说，欸，可能现在在红什么，因为这种股票很吃题材啦。然后如果说他今天专门做某种板的，然后刚好又有题材有搭到的话，然后一次拉大量的货，像这些印刷电路板。厂很多就之前吃到苹果的题材嘛，那可能是AirPods 里面用的这个印刷电路板等等的，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当你被吃到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个，包含说未来的 PE 的这个怎么讲，法人愿意给的估值就会高很多，所以整个 PCB 产业呢，我个人是还蛮建议说，假设你真的要做这一块的话。它不是这么单纯，就是说，欸，印刷电路板整体是怎么样？你要先看它的细项是什么，它到底是专精于哪一部分的，然后之后还要去观察整个业界现在流行什么红什么，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它没有那么容易投资。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自己去组一个 PCB 的 ETF， 你自己拉一个。假设说你非常看好 PCB 的话，大概是这样。下面一位 Wen82101 他说，请问元大或是富邦证券倒了，我们的0050或是06208会怎么办呢？五星吹捧，谢谢古埃一直在分享，我应该算是元老级的听众，从百灵果 Ken 推荐后一直听到现在，结果现在都只听古埃，很少听百灵果了，哈哈哈。最近刚买进约台币25000左右的0050，打算定期定额每个月买进并持有，等到退休的时候再享受复利带来的结果。但是和家人讨论到这个投资策略的时候，我爸冷冷说一句，雷曼兄弟都会倒了，你怎么确定元大或是富邦50年后还在呢？听完我爸这句，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请问艾大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证券公司倒了，我这辈子丢进去 ETF 的财产就付诸流水了吗？欸，其实你老爸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听了这问题才仔细的去想过这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台湾有一个集保中心，其实美国有类似集保的机构，所以集保呢就只说集中保管哦。所以其实你只是透过证券商去买进一个标的，那这个东西是集中保管在集保中心这边，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富邦或是元大倒掉啊，你只是要去集保中心把你的东西领回来，然后托管到另外一个券商去，就这样而已。那你爸说的这个雷曼兄弟倒掉这件事情，确实元大跟富邦可能会倒，可是这个是你投资元大或是富邦，哦，就是你买他们的股票，哦，比方说任何一家券商任何一家银行都是你买他们的股票啊，可能他会遇到比方说掏空啊，或者说，欸，公司里面的经营不善啊等等的，那可能会倒闭杀小的，所以最后面这东西可能会变成币值会不见，就像雷曼兄弟那样啊，可能杠杆开太大，做错商品啊之类的，啊，那这个是你成为公司股东才会遇到的东西。但是因为你透过证券商去买进这些证券的时候呢，它只是帮你经营，帮你管理，就像是元大的0050，其实最早这个东西并不是元大做的，是宝来做的，然后元大接管过去，所以今天就算元大不见了，也会有别人接管过去，啊，就他会继续去经营这个金鸡母。现在这个东西只要台湾不会亡国，这个产品的获利是非常好的，啊，那一定会有人继续经营。所以无论如何，啊，你只要是透过合法的券商买进的东西，你的这个证券资产都是受到保护的，哦，除非你这个0050要失败，就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台湾灭国，就是我们台湾的50大公司不复存在，那你的0050才会失去它的价值。但如果是你讲的这个发行商不见，或者说这个经营商不见，那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你都是托管在集保里面的。所以这个也反映在像美国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是透过传统券商开户的，比方说 FTC STD 他们都可以有这个集保，你可以在集保这边呢去做一个股票的转换，可以从 A 券商换到 B 券商。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跟大家讲说，欸，尾鱼你要小心一件事，就是因为尾鱼你不可以做这样转换，所以你殊难证明说这个股票是在你的名字下的。如果今天尾鱼倒掉的话呢，这股票是不是归你的，它会不会还给你，那要怎么样去认定，这个就是你要去注意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透过正规券商去持有，那并且呢它是有在集中保管中心里面的呢，其实你不用想太多，你讲的这个东西是不会发生的。好，那我们这节目先聊到这边，就这样，拜拜。